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请问当你去逛街的时候，看到小吃店，你想进去吃一点东西，你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？是美味可口，还是价钱便宜，还是清洁卫生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清洁干净卫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会为了要吃脏的东西去吃脏的东西。因为吃东西跟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灵性的健康，我们也要留意到什么是进入到我们里面的东西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大家是一个身体，在这个身体里面，任何一个部分的不健康就会导致于整个身体的不健康。所以教会的健康与否是在乎于每一个人你的灵性健不健康。上个两周前，有人送我们两只龙虾，我们煮了以后吃完了，还剩下一些这个龙虾汁。师母说龙虾汁海鲜呢，下面最好吃啊，所以我们就留下来放在冰箱，一放就放了一个多礼拜。前几天呢，我说下面来把这个龙虾汁煮了，吃的时候味道有点不太对了，但是还是勉强吃了。吃了以后哇，全身都不舒服啊，没有效率做事情啊，身体好像是得了病一样，上吐下泻。吃东西对我们身体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什么进来就会造成什么影响。同样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什么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也会造成我们什么样子的状况。教会我们需要保持干净，就好像我们的环境需要干净一样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一同思想这一个题目，一个圣洁的国度。教会应当是一个圣洁的国度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彼此的劝慰。主啊，你把你的话留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你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当如何行。谢谢主，你的话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，照亮我们生命的深处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按着你的话而行，就能够得你的喜悦。求主今天早上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，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好叫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、所学习的，能够实际的在生活中行出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也给我们能力去这样的做。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会信耶稣，在人看是我们自己的决定，但是在神，这是一个拣选。换句话说，神选了你，让你能够认识他。我们可以来亲近神， 我们罪得到赦免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将自己献上，也给了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，叫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，神能够愿意垂听我们。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。同样，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又是属神的子民，这四件事情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祝福，但是不是给我们做享受的。这四件事情身份定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要为神做见证，来见证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美德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圣洁是什么意思？圣洁这个字呢， Hagios 在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，英文呢我们用 consecrate， 这个是指的被分开出来，有特别的用处。所以呢，圣洁有两层面的意思。就神而论，圣洁是神将他自己与受造之物分别出来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，是从永远到永远无始无终的神。除了神以外，任何的东西都是他造的，所以受造之物包括时间空间这一切不能够与造物的主相比。我们的神他与受造之物是分别出来的，这个是叫做他的圣洁，这个是他的本质。所以呢，就圣洁的定义而论，只有造物主他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与所有受造之物都不同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慈悲有怜悯的，他也愿意他这一种圣洁的本性能够分给人。所以就人而论，圣洁的意思是将自己从罪中分别出来，因为罪就是违背神，罪就是不按着神的命令去做。所以当一个人被分别出来，单单的归给神，完全的顺从神，让神来使用，这个是人的圣洁。因为神所用的东西必须是圣洁的，好像以前的皇帝啊，皇帝用的这些碗盆啊，通通都是要指定的这一个特别的这个窑去烧的，成为御制，所以上面都盖了印啊，是康熙御制、乾隆御制。一旦这个碗盘被皇帝用了，别人都不许用的，它的价值就大大的增加了。同样的，我们被称为圣徒，是因为我们被分别出来给神去用的，这个叫做圣洁。所以圣洁的意思是指的被分别出来单单的给神而用。好像如果你拉御制的皇帝的碗去装泥巴的话，你是要杀头的。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已经被分别出来归给神去用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来做罪恶的事情。当然神不像皇帝啊，神不会杀我们的头啊，但是你知道那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圣洁的意思是指的我们的地位上被改变了。在彼得前书接下去一章十五节他说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，你们在一切的事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不管到你是体会到，你是没有感觉到，你是知道或你不知道，这件事情都发生了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被改变了。第一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，就是我们能够跟神一样的沟通，我们跟他一样的生命，这叫做重生，就是像神一样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诞生了。所以我们祷告神会听，我们读经神会告诉我们他的意思，我们敬拜我们会体会到神的同在，我们做事情我们会有神的智慧跟能力，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得到神的帮助，我们在危险里面我们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地位改变了，你成为神的儿女。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呢？所以神爱你是因为你的地位被改变了，你成为神的儿女。第二个改变是我们免为奴隶。在过去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在埃及给法老做奴工，自己都不觉得的，因为生下来就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就觉得自己是应当服侍法老的。一直到摩西来呼召他们，要他们离开埃及去侍奉神，他们才突然醒悟过来，哦，原来我们是可以挣脱这些法老的捆绑，我们可以不需要每天在烈阳底下做砖来替法老盖他的饥祸城，我们也不需要受这些埃及人的鞭子。所以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他自己的醒悟就是他不再是法老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子民，而且他是神子民的领袖。同样我们今天也应当醒悟过来，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地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就不需要给这个世界做奴仆。 Cincinnati downtown 有一个新的建筑物马上就要盖好了，是什么？哟，你们怎么都这么知道呢？这么关心这事情，就在你们 PNG 的旁边呢。不晓得以后下班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先进去报道一下才回家。以前有一位弟兄，他对于赌博这件事情很有负担，因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受过其害。他信主以后，他就常常为主啊，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祷告，就是求神帮助他们脱离这个赌博的恶习。所以每一次呢，他看到这一个路旁的这一个广告，赌场的广告，他就向这个广告宣告，他说：“愿神咒诅你，让这个赌场关门。”这是真的弟兄啊。有一次我跟他啊坐车，我开车带他，就经过那一个75号公路，看到上面一个 Agassi， 是不是 Agassi 啊，那个 casino， 他就在那里祷告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咒诅这一个广告，这一个赌场，让他关门，不要叫许多的人在其中受害。”我们应当保持一个圣徒的生活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做罪的奴隶，神的圣洁是他的本心，我们没有圣洁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必须要操练，要去练习。所以基本而言，我们需要每天的来操练我们的圣洁。怎么样操练我们的圣洁呢？有很多的方法，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3到第14节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 样子。这里讲到两个操练圣洁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要约束你的心来等候神。这个心啊，其实它是中性的，可以偏左也可以偏右，当然我意思我们心都是偏心的，有没有人心不偏？没有，我们都是偏心，大家都往左偏，有没有人向右偏？没有。但我不是讲这个，我说那个心是指着人才有自由的意志，他可以选择去信靠神，他也可以选择去远离神。这个心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人，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的良心、我们的人格、我们的性情的倾向。所以人一切的活动都是由心发出来。圣经里面讲，人一切的活动从心发出来，但是我们的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。我看小孩子很自然，他看到别人在玩哪一个玩具，他也会过去想要抢那个玩具。我看到许多人当看到别人有换车子的时候，有买房子的时候，他也想要换车子，要买房子。这个是我们的心会受我们环境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很重要一个学习操练圣洁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受这个环境的影响。圣经上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怎么样保守你的心呢？就你我需要亲近神，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，无论在哪里，随时随地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。当我坐飞机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坐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。到了一个时刻呢，我看到，哎呀，从旁边左右都起来，好多以色列人，他们起来干什么？他们把他们的这个西装，我上次做给你看，西装脱一半呢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袖子啊解开啊。然后嘛，把他的手臂露出来，然后拉出一个祷告的皮带来，就缠啊缠啊缠啊缠啊啊，缠在这个手上。然后他们就戴在头上一个盒子啊，这盒子里面装着圣经的经文啊。然后他们就在那一个走道上，飞机只有走道了，就在那你就开始祷告，就一直摇，一直祷告，一直摇，一直祷告，差不多15分钟之久。我看到他们那样做的时候，我坐在那里，我也祷告。我的祷告是感谢神，我说我的祷告不需要像他们那么麻烦。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来亲近神，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，魔鬼的试探就很自然的离开我们。这是神给他儿女的特权，但你要去用它。前几天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车子呢，他想超我的车了，其实我的速度也不慢了，不过他的速度更快了，所以他就用灯照我，然后他嫌我慢，他又按喇叭。那么照我原来的这种脾气呢，我就是不走，看你怎么样，我就更慢下来。但那天我聚完会回去，我心里很高兴，我在敬拜神，在一边开车我就一边唱诗歌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的让开路来，让他走到前面去，他就扬长而去，在我来讲一点为难都没有，是非常乐意做的事情。因为我的心向着神的时候，魔鬼对我是没有办法，我在亲近神，很自然我就能够得胜。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操练的是要顺服主。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事情，圣灵就会提醒我们，会感动我们，或者是我们想做一件好的事情，当我们在犹疑的时候，圣灵也会来帮助我们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顺服，你心里面知道那个是神在感动你，你也了解是圣灵在工作，但你愿不愿意去顺服。有一次我在上海，我在走地下行人道，我走过那里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是残废的，他在那里行乞，在要钱。我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我说我应当给他一些钱。我不是看到每个乞丐都给钱的啊， by the way， 那一天是有这个感动。 那另外马上就有一个声音说，哎呀，你口袋的钞票太大了吧，啊，不是要去买书吗，啊，等到你买了书以后剩下来的零钱再给他吧，反正还要再经过这里。那这样挣扎了一下就慢慢往前走就过去了。等到我到书店买了东西回来再经过，我说再给他，他不在了，已经走了。我心里面就有一点懊悔。出于圣灵的感动是明明可知的，问题是你要不要顺服。第三个我们要操练的是对付罪，要保守你的心，一定要对付罪。罪不会自然的消失的，罪也不会因着不理他时间就把他带去了，罪反而会像毒疮一样越烂越大。今天人不喜欢谈罪，所以你看电视上这些传道人呢，啊，好多人聚会他从来不讲罪的，他一定都是讲说啊，上帝怎么祝福你，如果你要这样上帝就一定可以加倍的祝福你保守你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犯罪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认罪，我们都需要悔改。Philip Henry 是一个英国的很有名的牧师，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，他说一个人应该多久认一次罪？ Henry 他讲说，我盼望每一个时刻我都能够认罪，直到天堂的门口。保罗他说，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。我们越接近神，我们就越会看到自己的污秽。请问上一次你向神认罪，你向人认错，你要悔改是多久以前？你自己问问看，你自己是多久以前你向神向人认错悔改？越久就表示你退步的越大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所控制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的经文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世界像一块吸铁石一样，凡是含铁的东西都会被它紧紧的吸住，除非这个东西是没有铁的成分。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有铁的成分，所以我们被这个世界就紧紧的吸住，尽管你是生铁一块，你已经发锈了，你已经锈的看得像烂了一样，但是吸铁石一样把你吸住，你改变不了这个成分的。所以遇到那个有利可图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受到吸引而去。常常我们会收到一些 email， 对不对？收到 email 的时候告诉你，哎，有一种赚钱的方法是可以当做副业的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出门，不要离开家，你就可以发财。这里有见证，你看这些人这个月又赚了8000，那个人一月又赚了20000。常常有这种东西送到你家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是贪婪的。但是上帝给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不含铁的成分，所以这个世界是吸不住它，发生不了作用。这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它能够继续的成长。所以虽然开始是非常弱小，好像经不起那个诱惑跟考验，但是你不要怕，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本质，因为它是摧毁不了的，它摧毁不了的，所以你要让它长，它就能够得胜。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属灵的生命来代替你那个旧的生命。前几天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叫我为他祷告，他的太太非常的生气。原来他的弟弟呢需要用钱，所以他就没有经过太太的同意就汇给他弟弟一笔的钱。 数字在五位数以上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件事情，你要我为你祷告，但是我为你祷告不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是你自己要去面对你的妻子，跟他道歉认错，然后你保证你以后不做同样的事情，因为你愿意尊重他。其实我很佩服这位弟兄，因为我知道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可是当他信主以后他真的改变了。所以在这里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你我要去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。怎么样去分辨呢？也许啊，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。第一，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？如果你分不清楚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，你就可以问第二个问题，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叫别人得到益处？如果第二个问题答案也不清楚，你才问第三个问题，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自己受亏损？这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。譬如说你老板跟你讲，哎呀，你这个实验的数据啊，你稍微修改一下，让这个曲线呢更接近啊理想，你要不要去做？这个是实验上的大忌啊，不可以这样做的，你知道这个是不荣耀神的事情，所以你就坚定不做。如果你老板说，哎呀，我这里有三张 King's Island 的半价票，谁要？四个同事都说我要，那你就不要去争了，懂吗？啊，就给他们吧。因为你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让别人得益处，这个事情本身也没有所谓荣耀不荣耀，但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你就不去做了。如果你老板说，啊，你明天呢星期六你来加班吧，啊，你来加班，那加班这个事情第一个也没有荣耀神不荣耀神，也没有跟别人的好处利益无关，但是你自己会不会受亏损呢？啊，你要自己去计算一下，你老婆高不高兴你加班，还有你孩子你有没有照顾得到。明白神的旨意不难，你就问这三个问题，但次序不要颠倒了， OK？ 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荣耀神？如果分辨不了，再问第二个问题，这件事情能不能叫别人得好处？如果还是分辨不了，你就问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叫自己受亏损？如果叫自己受亏损，你就不用去做。啊，我再说，次序不可以颠倒。啊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上人有很多种做事的方法，如果你跟着去做，你不见得会得到好处，你反而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基督徒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追求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纯洁，因为我们是纯洁的子民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清洁的心彼此切实的相爱。什么叫做纯洁？纯洁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至少有三个，第一个是 Hagnos， 这个字呢就跟那个前面的圣洁是同一个字，那表示是圣洁。第二个意思呢 Katharos， 这个字呢是清洁 clean， 好像你用水去洗干净。第三个字呢是 Alikarionos， 这个字是没有掺杂的，意思英文叫做 wholesome， 就是单纯的。所以我们了解圣经提到这个纯洁的时候，第一就是指的像神一样，换句话说，我们里面应当有一个渴慕去追求需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心。你知道我们被称为圣徒，不是你比别人圣洁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圣洁 是神给我们的，圣徒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要向神圣洁的心，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。每一次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，这个改变是让你让我像基督一样。摩西到山上去40昼夜跟神在一起，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皮会发光，因为他与神亲近。同样，当我们常常渴慕神来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身上就会发出一种主的荣光，叫人看见就会觉得很喜乐，很平安，很亲切，很和蔼，因为我们是想要像神。所以圣洁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渴慕追求要表现出像神一样，这个是指的我们是渴慕像神一样的纯洁。第二个纯洁的意思是指的清洗干净，清洗干净就是你把真实的你露出来，没有虚假，没有隐藏。好比我们有一些女士每天睡前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卸妆嘛，是不是卸妆啊？就是把脸洗干净啊，然后为什么要卸妆？做梦的时候又不要化妆，做梦要不要化妆？不需要。对，有位弟兄他跟我说，我老婆每次卸妆的时候都要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卸完妆就关灯上床。那我说你半夜醒来之后千万不要开灯啊，一看着哇，哎呀，谁睡在我旁边？刚做的梦都会被吓醒。我不是说女人不可以化妆哈，有点年纪了还是遮盖一下好哈。我是说清洁的意思就是没有虚伪。就是基督徒我们应当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主耶稣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再多说，因为那是出于恶者。所以我们的心要保持清洁，所以我们的爱就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。纯洁第三个意思就是指的没有掺杂，是非常单纯的，换句话说不是那样世故的。有的人说年纪大了会改变一些通情达理，其实不是年纪大了会改变，因为年纪大了是会更隐藏自己，所以呢那个叫做世故，说不好听叫什么老奸巨猾。孩子为什么可爱？因为他们单纯，所以你看孩子撒谎脸上就红了，年纪大了你要看出他撒谎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因为他会变成世故。纯洁他的意思就是没有掺杂，好像旧约的这个律法的规定是不可以把两种的种子撒在一个田里面，也不可以穿两种不同的布料做成的衣服，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合格的。但你看那个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们穿衣服一定都是一个颜色一种质料的布做成的衣服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要去保持这个律法的外壳，但是他们忘记这个律法的精义是指的什么，那指的我们这个人不要掺杂。今天这个社会是强调 diversify 啊，我们强调要 mingle together， 要这一个外表的一个合一呢，却造成了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圣经不同意的观念。因此就有人说我们都要同性恋合法化，堕胎也是合法，然后民主就是少数人要服从多数，消费者第一，然后市场优先，见证这些观念也渗透到教会里面来，结果教会跟世俗的团体就没有区别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。其实这个是魔鬼的伎俩，叫这一个属神的家跟这个世界 mingle 混合在一起，失去了它的纯洁。 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今天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人。纯洁也是一样，需要去操练。这两度的经文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是像水一样，都是趋于下流的。我们必须去操练它，我们才能够变得纯洁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-25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还有一处经文在提多书第3-5-6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。这里讲到重生，是我们与神关系的起点。你重生之后，我重生之后，我们要操练这个纯洁。怎么样去操练？是借着两件事情。第一是借着神的话，我们要追求圣经的真理。第二是借着神的灵，我们要常常被神的灵所充满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尝试，就是一样东西的洁净，通常只有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就是水的洁净。为什么？水是一种溶剂，它能够把不同类的东西分开来，所以你用水去洗，脏的东西就被分开出来。水它能够清洁，这是一种方法。但是有一种东西水是没有办法发生作用，金属。金属你没有办法用水去分别它，去清洁它。所以金属要用什么？用什么？用火。所以火也是一种洁净的办法，火能够把金属当中它的杂质就氧化掉啊。所以所谓炼金啊，就是用火来把这些杂质除掉。用水跟用火，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前面讲到说我们顺从真理，这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这个神的话就好像清水一样，能够洗去我们的污秽，也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。因为每一次你来读圣经，你来读神的话，你的心就被洁净，有很多污秽渣滓就被洗去。但是有的时候这一种水的洁净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有火的炼净，那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更新。圣灵的更新像火一样，因为圣灵本身就像火一样，会显出来我们里面的罪。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里面，只有圣灵把它显出来才能够对付掉。所以耶稣说，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要叫我们为自己的罪，为自己的义审判自己。所以你不要怕，圣灵来他不会随便乱烧的，他不会烧那些会被烧掉的东西，他要烧的是那些继续烧而不会被烧坏，那是指的我们在灵里面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而已，圣灵要改变我们灵里面，让我们里面能够被它洁净。所以我们的灵命真的像宝剑一样，你越烧它越炼它，它就会越坚强。因为它的本质好像金属一样，它不是木料，它不是会烧坏的东西。我们的灵命是金属的，你要用火去炼净它。上个月我到旧金山去教一门课，我在指定的教科书里面一共有6本，其中有一本呢很好的教科书啊，那新出版的，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看，所以我只是翻了一下。但是我要同学交这个读书的报告，那一天我要讲这个书的内容，所以前一天的晚上啊，我就赶工啊， 就预备啊，在电脑上打了好几页啊，把这一课的内容准备出来。可是呢，一不小心，结果把这几页这个 file 跟一个旧的 file swap 的所有的通不见了。你们知道，我不晓得这个找失去的东西怎么找回来哈 ，Words。PowerPoint， 你们如果知道下居然会跟我讲一下哈，也没有这种 program 能够找回来。当时一下子哇就慌了，哇，几夜的这一个晚上努力，通通都完了，而半夜也不可能再去重做了啊。第二天我知道神在管教我，第二天在讲课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很不安啊，圣灵在那里催逼我要认罪，要认罪。要认罪，哪有老师向学生认罪的？哪有这种事呢？但是第二堂课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跟同学，我就对不起各位，诚实的说，请你们原谅，因为我教你们读这本书，我自己居然没读。当我诚实的跟同学们认罪的时候，很奇怪的事就发生了。同学们也站起来认罪，老师，我们也没念。结果那一堂课变成了一个彼此认罪的一个很好的分享。我们都被圣灵洁净，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真实的喜乐。你知道下面什么事情发生？下课以后，校长来跟我说，因为他也坐在后面听，他说，哎呀，吴老师，感谢主啊，你没有讲那门课，你没有用那本书啊，因为下一堂课的老师也是用同一本书，这些同学还要再上一次的。哦，我说原来如此，神是有计划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做错了，神能够把它 fix， 神能够使错重新变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的伟大。那问题是，你肯不肯认你的错？你肯不肯接受圣灵的感动？如果你愿意 step out， 你愿意认错，圣灵就能够洁净你。圣灵洁净你以后，你就能够成为干净，被神所使用。纯洁是需要去操练的。基督徒，我们灵性要成长，我们有很多可以操练的事情，至少有七个基本的操练：个人和团体的敬拜，定时不定时的祷告，读经与默想，听到跟阅读属灵的书，进食或独处。独处是非常难的操练啊！我个人是讲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样，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犯罪的几率就变得很大啊！做见证与传福音，爱人与助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七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天天都要注意要去做的事情。你的灵性要成长，你一定要做这七件事情。如果你在七件事情上没有做，你的灵性永远不可能成长。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肢体的健康就是整个教会的健康。一个肢体有了病，整个教会都一同受苦。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，是要从罪中被分别出来，可以归给神所使用的。圣洁的操练就是要约束自己的心，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也是洁净的子民，所以我们应当渴慕神，真实没有虚假，也不要与世俗掺和。最后，我们要常常读主的话，追求被圣灵的充满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说你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也要圣洁。那我们哪有圣洁呢？我们天天都在犯罪。感谢主，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刻的来亲近你，也让我们里面愿意顺服你，好叫我们 被你自己所洁净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操练的机会。虽然在环境、在工作、在家庭的生活中，我们屡屡失败，也遇到许多的难处，无法胜过。但是主，你的圣灵依然在我们的里面，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。我们相信主，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是非常坚韧的生命，会继续的成长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分辨也顺从圣灵带领的心。下一次当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抓住机会说，主，我愿意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因为主耶稣，这是你自己的祷告，也是你教我们最后的祷告。谢谢主，早上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走出去，我们就愿意照着去做。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，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操练自己，朝着你给我们所预备的目标而去。谢谢主，让我们美圣堂的教会是一个得你心悦圣洁的教会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